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这首诗歌啊，从小我们就很喜欢唱，我特别喜欢他第一句话，他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底下的下一句话，他是从早晨到那个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次间，有时候我们唱不懂什么意思哈、你看英文就晓得了，他的意思是说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啊，主耶稣是我唯一的世界哈、那为什么诗人会有一个这么深的一个想法跟祷告呢？他甚至说，主耶稣，当我每一次在梦想人生的美善的时候啊，我求你必须也在内。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对人生有过经历的人，从一个肺腑之言啊，从里面出来的。我想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在整个人生的计划里面，如果主耶稣不在其中，甚至主耶稣如果不是居首位的话，我们早晚就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虚空的虚空。能够越早认识神，越早能够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我们整个人生不光有价值，而且就着我们本人来说是一件最蒙福的事情。那有一个人，我想这个我想大家大概知道是谁哈、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就放羊啊，在一个普通的环境里面长大，他就是牧羊。那么后来呢，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功劳啊，也为了政治的缘故，就被全国下令通缉啊，这个君王要抓他，要杀他。那一直到最后呢，特别的这个环境过了以后，他自己登上宝座，然后他把周围的国家全部平复下来，让国家进入安息。那这个人我们都知道是大卫，对不对哈？他的一生这样子的上来以后呢，那你就发现，当大卫讲到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诗篇27篇第四节哈，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他说我仍要寻求，什么事情？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干嘛？瞻仰他的荣美哈。而且在他的殿里求问。那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肺腑之言哈、他说我一生一世啊，他说我要住在神耶和华的殿中。他说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我还要寻求。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他永远不肯放弃的，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在里面干嘛呢？一方面瞻仰他的荣美，说到主这么美丽，这么吸引他。能够叫他得到满足，叫他得到喜乐。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说我要在他的殿里求问。他已经是一国之君了，而且等于是列国的盟主，周围国家都在他的这个辖制，他的得胜的这个席位底下哈、他没有人在他的上面了。可是你却发现，他说他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殿里面来求问神，来 asking。说到在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智慧和主权在他的上面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给我们留下的榜样。他当到了君王，当到了列国的这个盟主呢，他什么都在他的底下，万有也都在他的手中，他什么的享受都有。可是他仍然说，我要来瞻仰神的荣美，因为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吸引他胜过神对他的吸引。他要来神的殿里面来求问神，因为他知道他虽然聪明，虽然能干，虽然有能力，虽然位居高位有权柄，但是他知道在他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智慧，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他要来求问神啊。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人生啊。所以在诗篇16篇，大卫也说，他说我要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面前怎么样，我便不致动摇哈、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喜不喜欢过这样子的生活？喜欢哈。今天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的有多少人？很少人哈。你看我这个喉咙，我说它声音有磁性，被说法翻译成这样子以后，它就再也不好了。三个礼拜来都在很有磁性哈。好， 啊，弟兄姊妹，这个一个病就叫人肉身不能安然居住哈，更不要说心欢喜灵快乐，啊，这是我们讲到我们都会羡慕的。而且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对吧？有永远的福乐。啊，我们今天的喜乐都不够满，一点点就掉了。但是它是满足 overflowing， 然后我们的福乐很短啊，这个快乐不能持久。但是他说，在你面前有永远的福乐 everlasting。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秘诀是什么？在你面前。也亲爱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的生活都能够被神挑过来，好，千万不要以为在神面前生活是坐监狱关紧闭，好可怜哈，那是最喜乐的事情。大卫，而且当大卫这样子说的时候，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喜欢跟神同住，喜欢跟神在一起。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一阵子在讲这个敬虔的操练哈，我希望大家不要为这些圣洁敬虔这些事吓到，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神向我们要，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是他要给我们的，所以他向我们要。那当我们向我们要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我没有敬虔，原来我没有圣洁啊，我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渴慕，我们来向神说，主我没有，请赐给我，那我们就得着了。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这件事在讲敬虔的操练，我们不要光听，也不要觉得是定罪，不要觉得是要求，我们反而应该带着一个很喜乐的心，让神把这样子的生活做在我们身上。好，那我们讲到敬虔，两面最重要的意义，一面是向神而去，啊，就是在神的面前过生活，啊，真把神当作神。啊，心里面对这位全能的神、伟大的神产生的那样子的一个尊重、敬重，而在他的面前，我们好好过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从神而出啊，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讲到近前，是讲到一个 godly life， 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活。把神的荣耀，把神的生命，把神的性情能够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对敬虔的一个定义啊。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我每一次复习了三次的，希望大家记起来了哈。那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讲敬虔的操练第三个，讲到稳定的属灵生活啊。我原来在这个 Celebus 哈，那个香文物培训中心啊，我是讲说稳定的灵修生活，可是我后来觉得光灵修稳还不够好哈，我们希望有一个整个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属灵、非常稳的一个生活，所以我改了一下这个题目。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都在过生活啊，那人整个的一生，强壮的这个一生70年，强壮的80年，80乘以300多是多少？乘以365是多少？大概就是2万多3万嘛，啊，你算你100岁好了，大概也是3万多天而已哈，啊。那你怎么样子过你的每一天，其实很重要，真的，你把你一个很典型的一天拿出来看哈，啊，你怎么过这一天，你就发现你很可能明天还是这么过，你后天可能还是这么过，就很有可能你这一生就这么过。所以呢，能够把每一天过得很好的话，那换句话说 ，the rest of your life 就会变，你的余生就会变得很有价值。一定要很在乎这件事情哈。那我说的是典型的一天，不是特别的一天哈。啊，千万不要拿你生日来看，因为生日那天你的心情也最好，脾气也最好，啊，对人也最不计较，那并不代表平常的你。我现在是说拿你很典型的一天来看，啊，你怎么用你的时间，你对人怎样，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啊，你做事情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你这一天怎么过的？弟兄姊妹啊，要好好看，你这一生就是这么过的，所以一定要 tune up our life， 一定要调整的。啊，我想我们在美国差不多开车哈，我是没有时间去查，但是这个美国的家庭平均每一个家大概2-3辆车的啊，至少。打个比方啊，假如你的车子 gas mileage 每一家人跑15 mile。如果你经过 tune up 或是把 gas filter 换干净，该做的事情做到，如果哈， 它可以变成每一家人跑20迈多5迈，你去早晨你越早调整，你底下的时间你就省多少，每一天都在省，每一家人都在省，好兄姊妹这不得了的事情。那同样的哈，这个假如你有100只鸡啊，这个100只母鸡，这个每天只下23个蛋，那你就要想办法说为什么100只鸡只下23个蛋呢？那当然我不是养鸡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叫它下蛋哈。但是如果这个农家他有方法，他知道是环境，或是因为受到惊吓，或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听说在英国还放古典音乐跟母牛亲，这个奶的出产量特别高。你任何的原因，这个让这100只鸡变成有80多只鸡下蛋了，那你每一天的差别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不是只有一天的差别。Day by day, day after day。讲老母鸡生蛋已经是太古老的例子了，像现在好了哈，你每一天做生意如果可以赚100块钱，跟你因为经营得当可以变成每一天赚500块钱，一天的差别可以到400块。你 day after day， 一天累积下来，不得了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讲到我们的这个实际来说哈，你把你每一天平均，因为我们有时候读，有时候不读圣经嘛，哈，你把你每一天花在神面前的时间，比如说平均5分钟，把它调整到每一天能够有半小时，甚至有1小时，甚至更多，那你就会发现你整个的生活带下来的祝福。那是不能够言喻的事情。我来不及去找我以前的简报，看到这个有人曾经做过统计，他说连这个 Coca-Cola 啊，那个可口可乐，那个罐装的可口可乐，只要他们公司每一罐可口可乐卖出去的价格增加 1 cent 的话哈，他们就可以多赚1000万块。那我们带贵族的钱都来了哈，这每一罐是增加1分钱就好了。那所以这个美国政府常常钱不够的时候就动这个汽油的脑筋，每家人加5 cent， 他们很多的经费就进来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每一家人5 cent， 在全加州、全美国，那个税收就一下子几十亿，多少亿的美金，他们的预算就可以补了一些了。抽象烟也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积少成多，这叫做日积月累。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如果不调整的话，不要说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而且我们的生活常常就活不出我们的最好来，我们就浪费了许多的日子。所以现在的弟兄姊妹要过金钱的生活，我们一定要对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要非常非常的认真，你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的日子随便抽出一天，一个典型的一天，然后你发现我这一天在神面前居然是乏善可陈，不能这样哈，我们一定要被神来调整。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稳定的属灵生活的第一件事情，你要想到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啊，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人稳停在高处。如果弟兄姊妹在座的有人听过我好几年前讲这一个系列的话，我是用哈巴狗书这一句话哈，稳行在高处。我特别提到中间有三个挑战，那这三个挑战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非常大的挑战。英文还不见得能够表达的出来。这三个字，第一个是稳，第二个是高，第三个是行。稳行在高处。啊，弟兄姊妹，这三个挑战，你今天来看一看你我的生活，你就发现是不是挑战。第一个稳啊，那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常常不稳。我从年轻开始就在教会这个团契里面哈，因为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所以常常听见基督徒做的见证叫做波浪式的人生，你们听过没有？什么叫波浪式呢？忽上忽下哈。那我们前一阵子那个Roger 弟兄他是用现代的称，他说我的基督徒人生是云霄飞车的，那很厉害，有时候会360度。弟兄姊妹，这叫做不稳。我们可以一爱主的时候爱主说，主我就是为你死都可以，然后下一分钟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不稳，对不对？可以发苗最快，但是也可以日头一出来立刻就干，这个叫做不稳，因为不深啊，没有生根，非常的不稳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第一个的挑战啊，我们不稳。那我们在参加社会玩更新奉献玩的时候啊，或是在新年一月一号的时候，那这几个日子都是我们最容易好好读经爱主，然后很属灵的时候啊。但是常常持不久，因为它不稳。那第二个挑战呢是高，怎么样子脱离这种低下的哈，很 lowly 的那个，或是这种荆棘败坏的这个肉体生命的那种表现。圣经上用荆棘表达肉体是很贴切的啊，荆棘呢充满着刺，跟人争伤害人，荆棘呢是卑贱，荆棘呢是盘地而生，跟地发生关系，属土的。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离地，能够活在高处，活在一个我们所说的属天的境界，一种超越的境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那第三个呢是行，那行是讲到我们持续的进步，持续的成长，持续的上行。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行也可以讲到行道，就是我们不光听，我们不光羡慕，不光有心愿，而且我们能够活得出来，道能够成为肉身啊。因为这边就是行的挑战。那你要发现呢，这三个挑战一缺一不可啊。你可以现在这个很高，但是如果不稳的话，过两天就很低了，对不对？所以光高不够，要能够稳啊。那光稳够不够？我刚已经说缺一不可了，这个问题是废话。光稳不够哈，有人是 always 稳，因为平地滑过啊，所以他永远起不来，所以他很稳的，他永远稳。你看见他什么样子都是稳啊，那副样子啊，起不来啊，这就太稳了。那稳不行也要高，对不对？那又稳又高呢，那也要能够持久，好像能够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上行，不断的成长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三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挑战。仔细看看我们的生活，够不够高，够不够稳，有没有不断的在主面前进步成长。哎呀，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我们生活的挑战哈。所以我们要能够过出一个对不起，一个稳定的属灵的生活。那我没有想列太多哈，那因为我们这个近前的操练正在实行哈，所以我在这里提三件事情，希望大家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同来进步。那第一件事情呢，我在这里提到说要在主的面前开始而且结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都对主有一个更新的奉献和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要去怎么形容这件事情的重要，我反而把灵修放在第二件事情哈，这个每天在主面前读经祷告得到属灵的粮食，我放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永远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当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啊，甚至你下床之前都没有关系啊，或者你怎么样，你再短三五分钟都好，再短三五分钟，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够啊，但是我说这是最少最少最少要有的，就是我们的心对主说话。主，谢谢你要把新的一天摆在我眼前，我羡慕活在你面前。主，这一天是你给我的，这一天的生命是你还留在我身上的。弟兄姊妹啊，神要拿走我们的生命太容易。那个无知的财主在那里计算说，哎呀，我赚了这么多钱，我怎么花呀，怎么用啊，哎呀，我要怎么办啊，我把我原来的住仓棚拆掉了，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棚，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存进去。他在那里盘算盘算盘算，神说，无知的人啊，他说，今夜我取掉你的性命，你这一切所积蓄的要归给谁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永远永远永远学习谦卑，这个生命是主今天给我们的。那除了那种重病癌症知道自己要走的，或是决定自杀的，你很少有人会早上醒来知道说今天是我最后一天。 摩西例外，亚伦例外，神说你到那个山上，叫亚伦到何尔山去啊，你要在这里把衣服脱下来给你儿子穿上就走了。摩西神说你到这个尼泊山上去看祭司家，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才要讲的哈。那讲完以后摩西就走了，这些都是例外的哈，那个以利亚这些是例外的，但是一般的人没有一个人早上醒来会知道说今天是哪拉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带着谦卑的心，带着感恩的心，而且带着快乐的心接受我这一天，主 that's another day， 谢谢你啊。然后我们在主面前立着心愿，主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要竭力得到神的上好，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要活出我的最好来。弟兄姊妹，光这两件事情哈，你去祷告，哎呀，你真的是发现在主的面前你整个人就已经 ready 啊，预备好了来面对今天啊，我要去在一切的难处中要来经历神，来得到神的上好，我要在所有的人际关系，所有的生活的挑战，所有的碰到的困难，所有平凡的生活里面，我要活出我的最好来，让主耶稣透过我可以被活出来，真不一样。你的时间长短这是你自己决定哈，根据你的忙碌，根据你的情形，根据你的心愿，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我忙到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忙碌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但是忙碌永远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借口。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主面前现在敢举手说我忙到我早晨起来我没有空向神做这个祷告，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讲这句话。我们你再忙决定不能够忙过主，说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情，那你所有其他的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是不重要的。如果你这件事情不做，我们一定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把自己一定要把主摆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早起来就挑选定音，一早起来就先把自己摆在神的天平上，让神一早起来就在神的祭坛面前来开始我们这一天的生活哈。然后呢，不要光这样子哈。那我个人的建议哈，就是你自己晚上睡觉前你自己跟神啊。当然有的时候会有夫妻之间一起的祷告，但是我是觉得除了你们家人 family 的 worship 夫妻的祷告，你个人一定要跟神，跟你很快的走过今天。主啊，到底今天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讨你喜悦？说的话意念上，做的决定，时间的应用上，有没有浪费，有没有没有价值，就这边很简短的走过一下今天，为着今天神的恩典我们感谢神，为着今天在主面前的亏欠求主宽恕，为着今天我时间的浪费没有好好运用，向神认错，然后调整自己。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很有帮助哈。第一个，它不帮助，它不让我们虚度任何一天，就是你早晨起来你就这样子定好的心啊，能够让你竭力得到神的上好啊，竭力活出自己的最好，而到了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结束，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打击。如果你今天失败了，如果你今天浪费了，就让我们的浪费，让我们的损失，让我们的后悔就在今天被结束啊，明天开始新的一天啊。你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说，哎呀，我去年真的是太浪费神了啊，不能说太浪费神，太浪费时间了哈、啊、我去年没有好好爱主，怎么一年又过去了。像我现在回想，我就觉得我大学太浪费了啊，我没有好好追求主，好像这个不是没有，就是觉得不够啊，真的是我整个属灵上我觉得最可惜的，大学四年没有好好追求哈、啊。可是你看用四年来回想，你不觉得太浪费了吗？如果我那时候就学会这个功课的话，我就让我的后悔就仅止于在某一天我浪费了，我随便的那一天就结束它，我第二天就可以重新开始了，我就能够开始过一个积极过一个对的生活。你今天看电视一看一不小心看了五六个小时、啊、看到那个肉都从鼻孔跑出来了哈，你知道你们最近读旧约应该都懂我在讲什么哈？基伯罗哈沙瓦参议之人的坟墓，小吃肉小吃肉，神说好让你吃个够，他们吃到人鼻孔都出来了哈。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爱看电视爱看电视，有时候看了几个小时下来 全身不舒服，你有没有跟我说？有啊，很诚实嘛。然后我们以前有个姊妹在这边聚会的时候都很正常啊，也很追求，也很敬虔。她说她放假的时候回自己家里面，回爸爸妈妈家里面，又回到家就 relax。一看家里面租的录影带，那时候都是 VCR 一整套的连续剧。他说他跟他姊妹两个就说我看哈，就说只看一卷就好，没想到第一卷完就看第二卷，第二卷完看第三卷，啊，这个五六卷就整夜首页的把它看了哈，看到最后全人像吃的死老鼠、死苍蝇一样，全身不舒服，要觉得这从鼻孔出来。后悔就到这一天结束，在这一天哈，就是我们不再让它继续下去，不让这个损害，不让这个遗憾 keep going on， 不让我明天还是这样，不让我后天还是这样，我今天就要结束掉。我反而这个今天的失败帮助我明天过更尽前行，反而我今天的浪费让我明天更不敢浪费。你真是这样子在主面前认真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我们身上最软弱、最容易给仇敌攻击、最容易是我们破口漏洞的，到最后反而成为我们这个人最刚强、最不容易给仇敌破坏、最能够被神用啊，最弱的点变成了最强的点，最后悔的点反而会是我们最感恩的点。就我们要加油哈，每一天开始在神的面前啊，在祭坛面前开始，在主施恩的宝座前结束它，一天当一天用，太宝贵了。第二件事情，建立每一天稳定的灵修生活哈，这是讲到每天属灵粮食的得着。那这是神在旷野里面训练百姓，每一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神就叫百姓去怎么捡马拉，一天捡一天的份，你不能今天捡明天的份，你多捡的一定坏掉，一天捡一天的份。那这弟兄姊妹，这是神在这里训练神的儿女们。所以主耶稣这个主导文也说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那一天给啊。所以不要像那个弟兄懒得泄饭祷告，买了一袋米就整袋米一起泄饭，泄饭完以后就不要泄饭了。那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粮食也不是这样子，批了一个月的粮食，然后这个月不要聚会了。那我神要我们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每一天跟主相会，每一天新鲜的玛纳，哎呀，新的力量，然后经历更新的经历神的信实。原来每天早上我在睡觉的时候，神就预备玛纳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果然在，而且每一天都有新的。不管我到哪里去，不管我在以林，我在马拉，我在利非定，我到了什么地方西乃山，不管到哪里去，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地方神都预备信实慈爱的供应啊，经历神就这边太重要了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学习哈，这个吃这个得到属灵的粮食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就是我们去年有机会到澳洲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几天服侍完以后，快结束，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对做医生的弟兄姊妹，他们带我们去在那个悉尼哈，雪梨哈，去看他们一个水族馆。那个水族馆里面呢，我们就看见那个大海龟哈，他就很奇怪，他就找了一个空的，然后头对着那个角落哈，就是这样一个角落，头这样对着，然后翘个屁股翘得高高的。我们看了两只都这样子，我们两个就在问说他在干嘛哈。那结果我们快走出去的时候，就看见那个旁边就照了一张照片，就一个海龟头对着那个墙角，然后尾巴翘起来，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西吹头它要这样子吗？我们两个就很好奇哈，我们两个医生就站在，不是两个医生，他是医生，我是牧师啊，我们两个就站在那里看那个 description 啊。他就说这是海龟啊，他睡觉休息的方式。他就找个角落，头一塞啊，屁股翘得高高的，他就在那边休息了。那个医生就说：“哎，你看你这当龟的都知道要休息了。”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安静的时间啊，我们更缺少退回到主面前重新得力的时间。我们需要来到主。 每一天主都有新的粮食，主都有新的话要对我们说，而且很稀奇的事情，如果你有稳定的灵修生活，你会发现你每一天打开的圣经要读的，常常神会把应时的供应、应时的指引、应时的责备赐给我们，很稀奇的事情。正好 exactly what I need， 就是我们正好那天所需要的。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我们常常讲哈，所以这个披利亚的人，他们咸鱼贴上罗尼家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刚得救的教会，刚得救的圣徒，他们就天天考察圣经。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利米也在那里说，他说我得到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哈。他说这个神是我们的心里的快乐。好，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来吃主喝主，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来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借着读圣经来遇见那位说话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冬令会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有一个牧师曾经问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你为什么多年都不肯奉献出来答应这个 altar call 当基督的精兵啊？他说我是基督的什么 secret agent， 这个秘密警察啊，这个秘密特务。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属灵粮食的得着应该每天吃的啊。那很多弟兄姊妹是说我是属灵的进食，真正的饭不肯进食，属灵倒可以进食，三天不吃没问题。我说二十天啊，我们说21天进食，40天进食，怎么可能呢？这是属灵的进食多的是呢，有人3年都进食了。因为怎么样，我们要读主的话，每一天要吃，吃主喝主啊，我们属灵生命上会健康啊，千万不能少。那第三件事情呢，我先提到要顺服恩膏与神同行啊，因为怎么样，这是敬虔操练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要维持属灵稳定的属灵生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正常。那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正常或者要增进，很关键的秘诀是在于我们学习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和带领。所以要尊重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有小小的宣布、要求和感动。禁止的我们学习禁止，圣灵感动的我们学习积极的顺服就去做，你就发现呢，在你的生活里面很不一样，每一次小小的顺服一定带来神的喜悦，每一次小小的顺服一定带来跟神关系更深的建立。弟兄姊妹，这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经历里面这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是真的。你看刚才建议师做的见证啊，他以眼睛立约，把电脑都清干净了，你就发现他整个的生活他就清爽了很多。当他顺服的时候，神就用喜乐充满他。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就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所以现在很多人买 GPS 哈，这个导航系统。那我们也是去年在那个墨尔本的时候，那个弟兄带我们啊，本来要开一个地方去，就是他突然一下改变方向，说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 make a U-turn 就走了。结果一路上的那个 GPS 都在说啊 ，if possible make a U-turn then next turn。一路上一个红绿，每一个红绿灯来，他就讲一遍 if possible，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下一个 turn make a U-turn。啊，这个我们后来就希望他关掉他了。好，一路上他在讲，他说如果可能，请你 make a U turn， 如果可能，请你 make a， 因为他现在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但你既然要顺服他，那就是关掉他了。一直讲。那你这个，而且我姊妹，那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恩膏的教训，我跟你说哈，他一直讲，他不会像 GPS 这个机器一样，他讲一辈子的。我们的神讲了几次，你再不听他不讲了，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你看神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的神，原谅我说，我常常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说我们的神是很 talkative 的，旷野里面一直讲话，这个讲那个讲，这个尺寸那个要求，跟摩西讲了还要再讲，一再讲一再讲， 结果一到了四世纪以后，神的百姓一再不听，两次不听，三次不听，四次不听，四世纪循环了七次以后，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不讲话。有怎么样能够把一个爱讲话的神，说话的神变成一个不讲话的神，这也是神百姓的本事。今天你我弟兄姊妹是不能轻看的，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上一次觉得神对你说话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不管你读经也好，聚会也好，唱诗也好，你个人的灵修也好，你觉得神真正在对你说话感动你是什么时候？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哈，弟兄姊妹，神是说话的神，不要把这位爱我们、喜欢跟我们讲话、跟我们建立关系的神变得他不讲话，要注意哈。所以我在这里讲的三个点哈，第一个点是讲到祭坛，每天早晨在祭坛开始，晚上通过祭坛来到施恩座面前，在施恩座前结束我们的生活。这很重要。那么第二个点跟第三个点哈，每天在主面前有稳定的灵修读经啊、祷告啊、看属灵书啊、聚会啊，这都是我们灵修让我们有所得着。那第三个是顺服恩膏。那这两件事有点像利未记第六章哈，利未记第六章我们最近刚读了利未记八到十三节，他讲到燔祭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什么？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对不对？啊，祭司要在早晨、晚上要献上燔祭，对不对？然后呢，坛上的火还要加上柴，啊，然后要把燔祭的脂油烧在上面，然后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有姊妹，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当会幕盖好的时候，当祭司们承接圣职起来要服侍，把祭物放上去的时候。圣经上讲了一件事情，圣火从天而降，这是神悦纳人在神面前和神心意的侍奉和奉献，而且从那一天开始，这个火永远要保持烧着，不能熄灭。而这是一件更难的事情，因为这边是更难的事情。我们偶尔有一次，我们各方面所做的讨神喜悦、蒙神悦纳，感觉圣火降下来。弟兄姊妹，这个经历不是不宝贵，而是这个东西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么样子让这个火永远熄灭。所以，我们到犹太、到耶路撒冷去，或者我们碰到这些这个懂得犹太背景的，他们说他们这个在祭坛旁边有一个角落，是一直要保持这个火的，因为。圣所里面的香坛的火也必须是从祭坛上拿过来，那就这边就是我们的挑战哈。所以祭坛上这个火不灭，第一要有祭牲，说到我们每一天要更新自己的奉献，对不对？早晚燔祭都不可以少。换句话说，我这个人，我对神的奉献就是这个燔祭，能够让这个火一直烧。第二件事情要加柴，让这个火。能够持续烧，这个柴呢，弟兄姊妹，其实就是我们读经、祷告、聚会、顺服恩膏啊，我们在各方面我们得到的属灵的更新，得到柴火让它继续烧。尤其呢，当你顺服恩膏的时候哈，那就好像这个烧平安祭的脂油一样啊，那个火不够旺，那个油一掉下来，火轰一下烧得更旺，对不对？啊，那个油是最肥美的地方哈，只能归耶和华，人不可以吃的。一个是血，一个是油，人不可以吃，这是神的。所以当那个平安祭的脂油哈，这个盖上的脂油，那个肥的尾巴，那个油掉到火里面的时候，那个火轰就更旺，那个火就更旺。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顺服神，每一次更新自己的奉献，那都好像流水掉到火上去一样，那个火就烧得更旺。我们读经啊、祷告啊、读主的话呀、啊，这个属灵同伴的扶持啦、啊，我们彼此的安慰啦、啊，恩膏的教训等等，都是帮助这个火越烧越旺。弟兄姊妹，要维持属灵的生活，这三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哈。那我今天讲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却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也影响我们这一生在主面前的结局。 我自己信主40年，当然在座有年长的，那我哥哥更不要说了哈，那都是好几十年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知道这种最基本不可少的东西，却影响了我们这些。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件事情上不轻看，从今天就开始，我们一定建立好美好的属灵生活啊。好，那以下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要建立这个稳定的属灵生活，我在这里也提了三个挑战啊。第一件事情需要靠主，那你会说废话，谁不知道呢？那这个靠主大家都会讲哈，但是什么靠是有讲究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心想事成，喜不喜欢？喜欢哈。但是圣经上罗马书第七章就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两个冲突怎么去解决它呢？啊，那我们看一段圣经这个心想事成的这个秘诀好不好？我们看这个诗篇37篇，我们先看第4节。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有没有看到？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叫不叫心想事成？是吗？啊，那怎么样子得着呢？他是要以耶和华为乐。所以你不要想说我要钱，那你就得到钱。你在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哈。你要心想事成，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以耶和华为乐。那这句话怎么讲呢？要以耶和华为乐啊，就是说到让主居首位，或者说我们能够说有主足矣，有主够了，我真的是有主够了，真的你什么都不给我都没有关系，我有主够了，是借着失而得，借着死而生，这是属灵的原则，永远是这样，借着降低而升高啊，这是永远属灵的原则，所以这个是装不来的啊。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你就发现你很多的时候所求的神有时候并不愿意给我们，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个东西取代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叫出来。我能不能在求一件事情以前，我能够说主，你是我唯一所求，有你够。我求这件事情，实在是为着你，为着你的荣光。就算这件事情它会给我带来祝福，也是我所需要的。然后我所求的目的动机全在乎你，我能够说主，你就算不给我，我一点不难过，因为有你。弟兄姊妹，以耶和华为乐，说到真的是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你够。当你这个时候来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常常悦纳我们的祷告。第二个啊，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第一个把事交给他，第二个依靠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为着我们这样子的心愿啊，我希望你只要听完这个道以后，马上就说我从今天开始起，我每天早上我要有多少时间，然后我的圣经要读多少章啊。你先慢一点做那件事啊，先做一件更重要的 preparation， 更重要的工作，到主面前去，很谦卑的告诉主。主，我多年立志，但是我都没有成功，但是我现在把我的渴慕，把我的需要告诉你，我求你帮助我，求你自己来吸引我，让我可以快跑跟着你，求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你来坚固我，让我能够走得长久。用这位谦卑的向主祷告，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需要付代价啊。那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明白哈。这个箴言上说，懒人说道上有狮子，而且是有猛狮，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啊，叫他做一件事情，他说不行，他说外面有狮子。除了旧金山动物园最近那个紧张一点以外哈，其他地方你不要随便找借口啊，要你做件事情，说外面有狮子，所以不能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找各式各样的理由，不肯让自己的脚跨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不肯走出我们舒适的区域，有使命不肯出来，有代价付不出来，因为我们有个 comfort zone。 那弟兄姊妹，任何好的东西得着你一定要付代价，属灵生命从神得，属灵的果效，我们在主人面前这些稳定的灵修生活所带来的祝福，弟兄姊妹一定要付代价的，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么在这个世代里面呢，有两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特点哈。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如果今天讲这个世代的特点，你会讲什么？最大的特点，忙，还有呢？压力，那个忙算在家里这个里面好了哈。诱惑哈，呀，我自己认为哈。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当然问题很多了，但是我个人觉得两件事情很严重的，一个是忙碌，一个是罪。只是这个罪呢，他人不是直接去说他，他用很多的方式躲藏在人的自私和自我中心的里面。真的，你看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被 isolate， 被孤立起来，自我中心。所以为什么网络色情或者网络上的这些不该有的关系哈，或者透过网络给人的这个腐蚀容易进行呢？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孤立，他可以关起门来不要来管我，现在是我的时间，所以他可以在那里尽情的发挥，他可以装假他可以虚拟自己的个性，虚拟自己的角色，虚拟自己的这个想法，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发挥。就是因为他可以跟外界的人 detach， 他可以自己在这里发挥他的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罪恶的温床啊，所有的 isolation 这种孤立，所有的这种隐藏、遮蔽、遮掩、暧昧，通通给罪恶提供了温床啊。只是人今天不用罪恶直接去讲他就是了，但是至终他是带到罪恶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一定要去应付这个忙碌诱人的时代。而我们的做法，你要简化你的生活，也要净化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我们实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哈，但是我请求弟兄姊妹要重视这件事情。你讲忙，大家都忙，但是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到底在忙什么？就这边你回家写下来，你到底在忙什么？你说忙，你到底在忙什么？第二个，我真的需要这么忙吗？第三个，我可以简化它们，可以simplify它们。哎呦，我们看看多少人都在叫忙哈，我自己也忙，就是我真的说实话，从头忙到尾。天天忙，昨天晚上到十二点多还跑到我们书房叫我们两个去睡觉，看我们这么忙，他主任讲到了还这么忙，因为真的，我们真的是忙哈。有时候我在办公室忙到我拿东西用跑着了，你说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一定要看我们的生活哈，我们到底在忙什么？我真的需要这么忙吗？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可以简化？因为怎么样，我们要回去看哈，那净化我们的生活，那净化生活，这个生活如果没有净化，带来的伤害一点不少于忙碌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犯个罪，你不知道给我们生命造成多大的伤害；犯个罪，不知道给人际关系、与神的关系、给周围的人带来的伤害是多大。因为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神求神保守我们啊，真的是保守我们。洁净我们的生活，净化我们的生活，不该看着、不该碰着、有可能陷入诱惑的所有的这些人事物，可能会玷污我们的，我们通通都要有防线啊！保罗这么署名都还说要逃避、要远避、要远离，弟兄姊妹，你我没有保罗署名，请我们做得更严肃，真的啊！不要大胆到像这三个年轻人跑去挑衅老虎，被老虎从里面追出来咬死了啊！弟兄姊妹要小心了，要小心。该逃避的就是要逃避。第三件事情，要持之以恒啊！对不起，我刚讲的忙碌跟诱惑，忘了提了哈。要对付人的惰性和任性，那这是本性里面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有很大的惰性， 而不是任性。什么叫做任性呢？弟兄姊妹，我们讲任性，可能大家还不是一下子很直接觉得啊它的严重。那如果我们讲随波逐流的话，你绝对不愿意被形容成你的生活是随波逐流，对不对？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啊，随波逐流，随波逐流的话，你就一定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也就是随着世界潮流而去，这是指的外面。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性格就照拉亚当肉体的生命也 let go 任性的话，他也是随波逐流，他所活出来的就是属肉体的生命。所以这两件事情哈，一个是随着世界的潮流，它的结果是属世；如果任凭本性任性的话，它所出来的就是属肉体、属血气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需要付代价哈。对付这个忙碌诱人的时代，我们借着净化我们的生活，简化我们的生活。对付我们里面人的惰性和任性，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哈。这个能够一直在主面前能够持续长进，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追求的渴慕。那第三个，我们最后提的就结束了哈，要持之以恒，不可以灰心。这个雅各书说我们忍耐要成功哈。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是羡慕那种立竿见影的结果，所以在属灵上追求了几天发现没有用，我们就放弃了啊。你绝对不会说今天种子才种下去明天就要结到果子，对不对啊？你今天你在主人面前很多的事情，你不可能说你今天做了你马上就要看到结果的啊。你需要时间，需要花功夫，需要忍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那会失败会有挫折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加油。听说猫王他第一次到一家戏院，终于他愿意害了他了啊，他上去唱完了以后，当场结束的时候就被戏院经理 fire 掉了，他又回去叫他回去开卡车司机去了。可是你看他后来唱歌唱得这么有名。那个爱迪生做灯泡发现钨丝以前，人家说他经过了1200次的这个挫折哈。所以有人说，哎呀，你这个经过了这么多次失败，居然你还没有放弃。他说我没有经过失败，我不过是发现了有1200个不适合用的这个材料就是了。他从来不把这个看作失败。如果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 take 这么多 step 才能够到达的话，那你每一步都不是失败，每一步都是过程。我们不要光只是看结果，我们这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个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提琴家叫 Pablo Casa， 他到95岁的时候，每一天还练小提琴练6个小时。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他说：“因为我到今天还在进步。95岁了，每天拉小提琴6个小时，因为他说我到今天我都还在进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加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西部小说作家。他写了100部小说哈，那发行了起码20亿本，可是在他第一部小说被接纳被印出来之前，他已经被退稿退了350次。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人哈，读经读了3天，一句说你讲的都是假的，我没有碰到神啊，我没有觉得我得到帮助了，我没有觉得我喂养，我没有觉得我喜乐。弟兄姊妹 ，Don't give up， 我们一定要。那属灵的崇拜很重要哈，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了。我们最近讲到这个追求 discipline things， 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加油，要珍惜，不要觉得只是被安排。属灵崇拜最重要。我刚刚讲说我大学我有点后悔哈，那我大学有那阵子在我比较软弱的时候，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弟兄，然后我昨天突然想起他了，我还蛮感动的啊，他有这个勇气，他有一天碰到我。哎，他说红姐，你今天还好吗？我说还好啊。他说怎么样，跟主关系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啊。他说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灵修啊？直接问的，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灵修？我说有啊。他说你今天早上读什么？你今天读什么？读10篇，你读哪一篇？他就是这样子问的哈。那你今天是失败，我问错人了，我应该问别人。他就这样一直追问了，然后他说：“那你今天读了这段圣经，你的心得是什么？” 弟兄姊妹，你这个是撒谎不出来的哈。你如果没有读，你说哎，我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但是那马太福音十六章你读的，你的感动是什么？啊，你是说主的最大诫命，你马上就马这个马尾就露出来了。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马一讲最大诫命，他就一直追啊。哎呀，弟兄姊妹，需要有这样子的同伴。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小组我们勇敢起来哈。你如果自己觉得你很难建立属灵生活 ，find someone 啊，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我实在时间不够了哈。找一个是你可以他恩威并施的，好不好？啊，不要光只有恩典，也不要光是太凶哈，然后恩威并施。那个天堂伦理家也告诉我们，前书第五章，他说你们要弟兄们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人，因为教会还有各式各样其他的人，所以他说向众人呢就要忍耐，反正一句话解决了哈，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哈。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同伴们中间，不守规矩的要警戒他，灰心的要勉励他，软弱的要扶助他，其他的 be patient。弟兄姊妹，这叫属灵同伴，让我们一起来进步，好不好？啊，我们希望，真的希望这个时间过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喜乐、丰富、健康、正常。啊，弟兄姊妹，就是整个敬虔生活要带给我们荣耀的祝福。啊，我们一起有一条很短的歌，好，我们唱一下，好了，我们就结束。101首。我们唱两遍，大家这个礼拜就背这首歌，好不好？我把它背下来。 而且能够越烧越旺在我们的深处。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轻轻说说就忘了。主啊，你让我们在走出去之前，我们都能够再与你立约。主啊，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来改变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内容和品质。主啊，让我们真是活着为耶稣，我们不光羡慕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要来活着为耶稣。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